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约伯在雪上加霜的困境之中，忽然发出了关于救赎主的启示，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并且我必然得见神，亲眼看见他。这是19章的25到27节。那这一个崭新的意象所带来的强烈的盼望，比起前面时而绽放的信心的火花，例如14章13节，他说，唯愿神把他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来等候面见主的日子，就可以与神和好。或者16章的19节，他说他现在在天上有见证人，有一位中保等等。跟这些比起来，现在第19章25到27节这里的领会是更加的具体明晰，隐约都已经可以含有期盼基督为人类带来复活和救恩的末世论的思想了。那这一节宝贵的金句也因为被音乐家韩德尔谱入了弥赛亚曲中而普世皆知。但是我们昨天也说到，约伯目前还在苦难以及朋友的攻击这些惊涛骇浪中再浮再沉，有的时候他伸出头来换一口气，就呼出这么一句信心的宣告，但是很快的就见约伯又被卷进波浪洪涛里去了。果然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20章，是他的第三位朋友索法的第二次发言，他的词风比上一次更锐利，而内容也是重复那个恶人的报应。哎，所以我们看见大浪又打过来咯，我们来看看索法是怎么说的。一开场一到三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这里所谓他所听见的羞辱责备的话，大概是指上面一章，就是第19章结束的时候，约伯警告朋友们说，你们逼迫我说我是惹事的根，那我的救赎主要报应你们这些话。索法说他一听就心中急躁，他认为只有约伯才是有罪的，你怎么可以将惩罚的这个警告转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呢？所以首先一到十九节一大段，索法都在强调恶人夸胜是暂时的，而且他把这个道理提高到一个是古往今来普遍共通的法则。四到五节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看到吗？他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这是亘古以来，就是开天辟地以来天经地义的定理。然后六到七节又说，恶人即使尊荣达于天上，头顶到云中，也终必归如粪土，他的财货要赔还，化为乌有。这是十节、十五节、十八节都强调这同一个主题。然后八到九节就说，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就是说他会不得寿终正寝，就是会短命。然后十一节还说，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意思是恶人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死了，那就也是短命的意思。然后第十节说，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当然就是说他的儿女会当乞丐，讽刺的是还是向穷人祈祷的乞丐，就是说你连当个乞丐都不亨通。然后第二方面呢，则是指下半节说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所以呢那这恶人的儿女呢就要求穷人的恩，是指儿女 得要去赔偿这个恶人剥削穷人所得的钱财。12到19节是一首很优美的诗歌，用生动的譬喻描绘最终之乐，说犯罪在开始的时候很甘甜，到头来却必然成为毁灭人的毒气。看他的文字之美呀，12到15节说，恶人他口中虽以恶为甘甜，就是说他把罪恶这个恶当作糖一样的藏在舌头底下，这边说哈，然后说他爱恋不舍含在口中，说把这个恶啊在这边仔细品尝啊，慢慢咀嚼，哎呀觉得甘甜无比啊。可是第十四节说，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来，为什么？是因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把他吞下去的给掏出来，叫他赔还啊。写到这里说到神了哈，那就以神为中心，后面的话都跟前面有相对的，成为对句。例如16节你看他是对14节，都说到毁舌的毒气，然后第17节说流奶与蜜之合，他不得再见的那个奶与蜜，也与13节的爱恋不舍含在口中哈也相对。然后18节上半节说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用，那个和合本下面有一个注解说原文是吞下，有没有哈？那这个吞下就正好和12节的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不吞下去哈对称，所以一个是舍不得吞下，一个是不得吞下。那同样的18节的下半说恶人不得欢乐，那也与11节对称，然后第19节说恶人不可能活得够长来享受他犯罪的收获，也不能在他所抢夺的地上建造房屋，是看那个和合本那个有小字哈。那这个呢和第十节说他和儿女都要赔还不义之财也是相对的，所以这样从十节到十九节就有五组这样前后对称的诗句交错平行，所以希伯来文的诗歌跟我们中文的唐诗汉赋啊，简直一样，都充满了文字的形式结构之美。然后下面20到29节就极力的描写恶人报应必速临，就是必快速的来到。这里23到28节又是一首单独的诗歌，它详细的描述神的愤怒降在恶人的身上。哎呀，我们真是觉得约伯已经很痛苦了，但是所法还要雪上加霜，描绘得更加详尽。20到21节说恶人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后面又说他的福乐不能长久。这里的这个贪而无厌与19节的那个欺压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这些都是这一次才突然加进来的罪名，那这些都是由果来溯因的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索法他一认定他就确定了，他自己确定说这样的人呢，福乐不能长久，不是被人抢夺，就是指22节说从满足有余会走到狭窄的地步，或者呢就是会遭神审判，这是23节说他正在吃饭的时候神就将猛烈的愤怒像暴雨一样的降在他身上，所以恶人是不能躲避神的铁器弓箭，就是24到25节这边的形容。然后27节说天地都要起来攻击他，他一生的积蓄转眼就消灭，这是26跟28节。最后29节他快速的跳入了一个结论，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索法是迫不及待的就做出了结论，认定约伯一点也不冤枉，他受的这些苦啊，就是恶人应得的报应。他不但这样判定约伯是恶人，并且他两次的 在这里抬出神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好像斩钉截铁的就这么定案了。虽然这些话里头丝毫都没有同情和怜悯，但是神却第二次的使用索法这个朋友，借着他的妄加指责来引导约伯进一步的思想恶人到底有没有受报，然后重新的思考神的公义和他所需要的救赎这些问题。那我们明天就来看他这一次思考的成果。读完本章，让我们在叹息中来整理一下索法的这篇谈话。一，他的理论的三个侧重；二，他的性格的两个见解；三，而整个人类的语言有两个特别的应该。我们先说一，理论的三个侧重。索法的话在内容上仍然是重复恶有恶报说，他的创意不多，但是侧重的表现了一，速度感；二，空虚感；三，转化性。先说一，速度感。约伯上一次回答索法的时候曾经说，恶人也常常兴旺稳固，不一定遭报，这是12章6节。那索法这一次就针对这个来立论，他以恶人夸胜是暂时的，这是第五节哈，来为作为主题，大量的使用时间词，例如这个暂时的，还有转眼之间，飞去如梦，速被赶去，还有说恶人的儿女就行乞当乞丐，那就表示富不过一代，然后青年变成白骨，就表示性命也短促，这些都是快速的意思。又直接的强调福乐不能保守，不能长久等等，这都强调了快速感。第二，空虚感。恶人无论升到多么高，变得多么兴旺，都转眼成空。第七节说他们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这么过分的形容哈，我们中文说化为烟尘，化为鸡粉，这已经很惨了，他竟然说人家化为粪，这不但是转眼成空，而且是遗臭万年。第八节就比较美一点，他说他必飞去如梦，哎，这比较像诗句哈。又说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因为天亮了异象就被赶跑了哈，做的梦就都醒了，所以就是转眼消失不见。他的家产货物也都会消灭无踪，一切的努力全属虚空。第三，转化性。索法也说明了最终之乐的实质，这是12到15节，真是很精彩的一段。说到犯罪行恶，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很甘甜，但是后来却要化为酸，还有成为毁灭人的毒气。注意他这里的化为、成为这些哈，然后他吞了财宝，后来要吐出来，要掏出来，劳碌得的要赔还等等，这都是福乐转化为苦果的例子。除了甜转为苦，22节又说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那这是由奢入俭或者登高叠重啊，这是由高转为低，也都是在强调这个恶人所享福乐的转化性。第二，性格的两个见解。索法在性格上很显明的就显出来，一，急躁而冲动；二，凭理性而无情感，这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先看他的一，急躁而冲动，他自己承认自己心中急躁，是不是？那是第二节就说的。他也说他自己一听羞辱责备的话就必回答， 所以他的话并不是冷静的思考，而是一听见就要反驳，是一种条件反射性的反驳。所以我们看这三位朋友的话都不是为了要进入对方的感受，而是要攻击对方的破绽，明明是出于血气，却还要标榜是悟性。我们都知道越是性情急躁的人呢，往往就越是说自己都出于冷静理智。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他凭理性而无情感。我们看他重复说是思念和悟性，那就是理性了，在叫他必须回答，就是来反驳约伯。显然他是认为自己凭理性行事，但是通篇他都以恶人的命运来譬喻约伯的结局，完全不顾念约伯的苦情。所以第三节那个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他的原文是我的悟性像大风一样驱使我反驳你，这更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就是他侧重理性到一个地步，是任凭理性像狂风一样无情地向人猛刮。例如第15节到21节还有23节到28节都不断地向约伯强调恶人所喜悦的一样也不能保守。26节又说必有不灭的火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这些说人财物留不住的话，当然都是指桑骂槐的在影射约伯的遭遇，就是不断的往人家的痛点去戳啊。而约伯所盼望的那个救赎主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19章25节，那所法却要强调说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28节，所以他好像一定要扑灭约伯心中的亮光才甘心。这些话真是冰冷无情。第三，语言的两个应该，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从中得到见解之处，就是在15章以利法的第二次发言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语言的三个不能。那第18章比勒达的第二次发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语言的两个陷阱。而今天从所法的发言，我们要再来探讨语言的两个应该，就包括一，语言与心情应该互相区隔；第二，语言与心意应该与神对齐。我们先说一，语言与心情应该互相区隔。索法自己觉得很有道理，他一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可是这个逻辑很奇怪，是不是？我们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在气头上的时候，我们激动的急躁的时候，最好不要管教孩子。每一个略知沟通学的人也都知道，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不是沟通的最佳时机。可是这里索法竟然这么大言不惭地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这个所以来的有一点不明所以，其实应该是我心中急躁，所以最好不要回答。所以下一次让我们说我现在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退去祷告，好不好？好，第二，语言与心意应该与神对齐。本章的语言一如前面许多章一样都形式很美，我们刚刚上半段节目的时候已经谈到本章的10到19节就是一首交错平行的诗歌，好像一个蝴蝶结一般的，是一个内向性的结构，真是很美。所以索法虽然心中急躁，但是却依然文采斐然，这一点真让我们感慨。所以一个人有才华不一定有灵命，有文采也不一定能帮助人。想要话语帮助人，那是跟说话的目的，也就是心中的那个语意有关，心意。我们看索法和他三个朋友每一次发言，他们的思考路线都是已经先有了一个心意，就有了一个结论。例如本章的结论是29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们定的产业。 这就是先设定了这个结论，这是他的心意，之后他才来铺排言辞，表现文采，朝着这个结论来迈进。但是这个结论，这个他里头的心意，合不合神的心意呢？尤其如果我们对照明天我们要读的21章约伯对所法这一段话的答复，就是21章的27节，约伯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看到吗？他说意，他说并你们诬害我的计谋。所以这是指约伯他知道三位朋友的心意并不诚实，他们是先有了一个约伯必定是恶人这个预设立场，然后所有话语中的论证修辞其实都是为了要达到诬害约伯而定的一个装腔作势自圆其说的铺陈而已了。所以我们真是要怎么样的警醒，求主来鉴察光照我们，我们的语言，我们外面的文采装饰都应该要和内在的心思意念要结合起来，就是言与意要相符，内与外要一致，有善意才有美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言与意还要与神对齐，有从神所领受的正义再来铺成文词表情达意，否则我的意念与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对齐，差之毫厘，而当话匣子一开就越铺成文采，反而错谬还更大，伤人还更深呢。以上我们从所法的这段谈话之中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理论的三个侧重，包括速度感、空虚感和转化性；二性格的两个见解，包括急躁而冲动，凭理性而无情感；三语言的两个应该，包括语言与心情应该互相区隔，以及语言与心意应该与神对齐。那我们看见人在语言上的有限和偏误，使我们更明白自己多么需要救赎。那么想到昨天所读的约伯记第19章25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他在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的第二部分第45段，就是由女高音所独唱的，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段咏唱了。我们都需要这位永活的救赎主，因此待会儿在祷告之后，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精彩的世界名曲，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永活的救赎主。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脱离语言的纠葛，心情急躁的时候，帮助我宁可闭口不说，免得语言和心意与你相隔，越说越多，越说越错。主啊，你是我的救赎主，我与你永不相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